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你正在收听的课程是教会医治的群体。今天我们要上第五课，课题是混合民间宗教思维的信仰观。中国人民间的信仰有很多不同的形态，不过当中都有一个共通点，这是非常的讲求功利，意思是说，这些信仰的目的就是趋吉避凶，用不同的方法讨好神明，期望得到保护，还有活的好处。虽然圣经中的神也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但信仰的目的不是用好行为来得到好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爱神爱人，与讲求功利的民间宗教思维格格不入。好，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赏善罚恶的神。圣经里面有不少的片段形容神怎么样把福气赐予给敬畏他的人。诗篇第一篇描述喜爱耶和华律法的、就业市场的，这个人是有福的。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但相反，恶人并不是这样，
他们会像扛笔一样被风吹散。
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讲到神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里明明就是一般民间宗教信仰里面讲的报应吗？那我们要反问，民间宗教信仰当中求神拜佛是为了趋吉避凶，他们因为害怕报应而做好人，这与基督徒的祷告行善是不是一样的呢？圣经向人启示的神有什么不同呢？在这个课堂里面，我们会看看三个旧约圣经的人物，在他们人生当中困难的时候与神的关系，从中让我们看清楚基督信仰与民间宗教思维的分别。我们先来看上帝对雅各无条件的祝福。圣经人物里面，雅各是一个例子，他用了民间信仰的思维跟神打交道。在创世纪28章20到22节，雅各向神许愿。在看他许的愿之前，我们先看看他当时的情况。他骗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以后，父母就打发他离开，免得兄弟二人争斗。在路上，他在一个地方躺卧睡了。他在梦中看见一道天梯。第28章13到15节描述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向雅各启示他自己说：“
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
这里神并没有拿出任何的条件。他已经把一连串的祝福赐给雅各。神说：“
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不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向人启示的神，他毫无条件的要向雅各启示他自己，也要祝福他，保护他，带领他。因为神拣选了雅各，定义要祝福他。弟兄姐妹，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他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这我们是明白的。但有时候我们背后会想，神要祝福我，要接纳我，是因为我平常也是很好的见证他，我也是很努力的念圣经。你看我在良友信心学院里面在念书，在布读课程，我们也会想啊，你看我家庭的见证也不错。我们心底里面可能会误会了神，要有条件的我们才可以得到他的祝福。但是我们倘若每一次看圣经都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他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来看雅各怎么样回应神呢？雅各醒了以后，他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于是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何位，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雅各清脚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逍遥在上面，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在创世纪28:20-22，雅各向神许愿，他说，
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你看他的回应跟神的祝福是何等的格格不入，雅各居然开出一系列的条件，说倘若神你做到我要求的东西，包括保佑我平安呢，给我衣服穿，食物吃，还要保佑我平平安安的回来，那你达到我的标准的话，我就必定以你为我的神。还有神啊，我还有好处要给你的，我就在这里要给你建一个神殿。还有啊，我必定将十分之一来奉献给你。他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意，神不是明明已经祝福他了吗？应许要保护他，带领他吗？神所启示的是一种人与神的关系，这种关系与民间信仰里面人与神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但是雅各不相信这种无条件的关系，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惧怕，他梦见神与他说话，他醒了以后第一个反应是惧怕，他不相信神会无条件的说去祝福他，他还以为神要从他哪里得到一点好处呢，所以他拿出一点条件来做交换。他面对前面的人生也有很多的担心和恐惧，他担心路上有危险，也担心没有食物吃，或者是没有衣服穿，更担心不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他父母的家当中。雅各生出来就是一个努力争取的人，他为了是与自己的利益争斗到底。创世纪32:22-30记载了他在亚伯渡口和天使摔跤，连天使也不能够胜过他。 他不让天使离开，他的交换条件就是你先要给我祝福，我才放过你。天使就在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就瘸了。天使有给他祝福，要他改名叫以色列。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成为残疾的原因是因为他跟天使睡觉的结果。雅各虽然拥有长子的名分，有妻子儿女，有仆人，有很多的牲畜，但他仍然是一个很多惧怕的人。他一生都不能够放下要从身边的人身上还有从神身上拿到最好的交换的条件。看来他连神都不怕，他最怕就是自己没有得到最好的，到最后一刻他都一定要为自己争取最好的祝福。雅各的心情我们不难去明白，他心底里面觉得只有他会为自己的好处争取，他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很多民间宗教都是这样子引导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讨好有能力的神灵，用种种的手段去避开可能会伤害我们的鬼神，总之就是要我们步步回营，完全不可以松懈。虽然我们拥有很多，但是我们还是感到生命很脆弱。当我们感到生命不受自己的控制，感到脆弱的时候，我们和雅各一样会有很多的恐惧和担心。战争、社会的不稳定或者是变换残疾都可能把我们带进这样一个不安恐惧的状态里面。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格外检视自己内心对神的态度，我们是以什么的心态面向神呢？我们是否只看到自己的恐惧和担心，我们看不到神是个怎么样的神呢？我们读圣经看到的神是一位开出条件的神吗？还是一位在我们还不认识的他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的神呢？我心中的神究竟是一位功利主义的偶像，或者是一位创造我们的天父了？我们来看约伯。就像我们在人生平顺的时候，甚至是很蒙福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也要看看自己敬畏神顺服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旧约的圣经人物是约伯。约伯记第一章形容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但第九节撒旦提出一个问题，约伯他敬畏神其实不是无故的，真的是没有原因吗？撒旦形容神四面的保护约伯和他的家庭，要保护他所有的，赐福给他收，也赐福给他所做的。他的家产在地上不断的增多，撒旦挑战神说，倘若你伸手拿走他所有的，约伯必定当然的弃掉你。撒旦认为约伯跟神的关系只不过是条件的交换，当神不能够满足约伯的时候他就会离开神。事实证明约伯不是这样一个人，就算他的财产儿女都被夺去，事实从头到脚都长满了毒疮，他都没有埋怨神。就连他的妻子也觉得落到这样悲惨的境况，相信神也再没有意义了，就连生存也没有意义了。约伯记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
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相信在长期病患和严重的残疾当中生活，也有可能面对同样的挑战。当身边的人都不能够明白你，反而给你压力，会问你信靠神还有意义吗？生存还有意义吗？约伯跟随神不是单单因为神赐福给他，他敬畏神在他生命中的主权。只有在人的逆境当中，我们有机会做这样子的见证。不过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无条件的敬畏神、顺服神。约伯是怎样经过的呢？我们看见约伯最终在与神相遇当中得到真正的安慰和力量，面对人生中的困境。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旧约的圣经人物，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四节里面形容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神，形容他向着神的心是完全的。经文里面用完全没有偏差 shalom 这个字去形容大卫的心。这种完全单一看着神的心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道德上曾经犯下很大的错事。在道德上，大卫不是一个完全人，所以这里讲的完全并不是道德上毫无偏差。那么大卫完全单一向着神的心是什么意思呢？从以下一件事我们或者可以看到大卫与神的关系有什么特别之处。撒母耳记上24:2-6记载扫罗追杀大卫我跟随他的人。当时扫罗进到一个洞里面去方便去大解，他不知道大卫我跟随他的人那时候正躲藏在洞的深处。那个时候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看啊，神已经拿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中了，等于说你可以把他杀掉。但大卫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稍稍的割下了扫罗衣服的一部分。大卫对跟从他的人说，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因为敬畏耶和华，所以在他面前不敢伸手害扫罗。一般人在这种情况里面都不会有这种选择，不会选择放过追杀他的人。我们在困难当中看到的只是自己的需要和难处，我们最想的就是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可以平安，可以脱离灾难。但大卫的目光不一样，他说，我不可以在神面前向扫罗下手。在洞里，他心中看到神与他，好像自己坐在神面前一样。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跟同伴的困难，反而是关心神的心意和神的主权。所以他的选择是以神为中心的选择。撒母耳记上第13:14，神形容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他的心向神忠诚，而这种忠诚让他居然在极大的困难当中仍然有内心的平安，因为他不是利用神来得到自己想要的好处。在任何的情况底下，大卫的期盼其实很简单，他的期盼就是向神去效忠，以神为中心。这个不代表他各方面都是完美的人，他有他的软弱的时间，他有犯罪的时间。但就算在他犯罪以后，他最在意的就是怎么样去弥补他与神的关系。民间信仰处处看自己的好处做出发点， 心里面经常觉得凡事要自己去争取，这个心态跟基督教的信仰完全不一样。马太福音16:25，耶稣说，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对于面对病患和残疾的朋友来说，看来是个非常难的要求，但我们凭着信心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以神为中心，从常常想到为自己打算转到仰望神，今天要你怎么样跟从他，用我们还有的生命的气势去服侍他，祝福身边的人，你总会发现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凡为他丧掉生命的必反而得着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生命，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像大卫跟神的关系呢，还是好像雅各跟神的关系呢？大卫与神的关系是出于爱的关系，大卫相信神的爱和神的保护，他也是出于爱向神做他每一个生命中的决定。而雅各呢，他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是出于恐惧的关系，他一方面惧怕神，但另一方面他好想得到神的祝福，他所有的敬拜，他所有的侍奉都是出于要讨好神，要得到从他来的好处。雅各的信仰跟民间宗教的思维没有分别。好，我们来到这个单元的小节，这个单元我们总共看了三个方面，有什么的偏差的信仰让我们在病患与残疾当中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增加了压力，我们看到一些很根深蒂固的思维在影响我们在病患当中，在残疾当中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神，当中包括一些带来伤害与障碍的解经的方法，还有一些对苦难与病患的迷思，还有这一课里面我们看到一种混合的民间宗教思维的信仰观。其实只是思维的背后有不同的因素，当我们看到这些解经的方法，他们会把残疾人士当作牺牲品，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去维护一套对神错误的理解，所以出发点是把自己当作神了，因为他们觉得倘若我们不是这样子解释圣经的话，那神就不是看来很不公义，很没有慈爱吗？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要维护上帝，要用自己扭曲的方法去解释圣经。当我们看到在苦难当中的迷失，它影响了我们对于残疾的理解，其中也是很有一个概念说，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掌控，我们要判断，这是我们要明白凡事总有个原因，我们就相信就凭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原因出来，还有我们很相信自己的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都全凭我们自己可以通过的判断，这些迷思都影响我们怎样去理解残障与病患。但我们今天看的混合的信仰观，就是把民间的宗教思维旧旧新平的套进了基督的信仰里面，当中混乱我们到圣经所领受的教导，我们都需要从这种错误的思维去悔改，让圣经的话语 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病患和残疾是人生里面带来困难和痛苦，但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有时候会特别觉得生命的脆弱，特别容易被错误的观念去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更需要去认知的看圣经里面启示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要认证我们的思想情感当中被什么扭曲的思维在影响着，要靠着时刻思想圣经的话语，在我们的困苦当中看见他的同在，明白他的爱，接受他的救赎和医治。我们之前已经提过，医治有救赎的意识。在下一个部分，第三个部分里面，我们会从圣经看耶稣对病患者和残疾人带来的医治，本身这是整传福音的展现。好，我是关林，关系的关，树林的林，我们下一课再见。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
走出心灵的阴霾。